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贤首品》第十二，大用无方第八段啊，大用无方第八段。明毛光照仪三昧门，这段经文比较长，总共有89诵半，也就是90首偈颂。说明这个大用里面的毛光照仪，毛是身上的汗毛。我们知道华严无不是表法，这个毛是身上最小的啊，在形象上呢讲来说呢，最小的汗毛微不足道啊，光代表智，代表慈啊，我们看大师前面这一段开始啊，志气解脱之门，慈心生于意业，故得了神通法界，大用无涯了。这个几句话了，要记住啊，记得牢牢的。我们一般讲呢，要把它背熟啊。讲得太好了。清凉在注解里面跟我们说出来了，毛，这身上汗毛太多，代表84000法门，恐怕身上毛不止84000，那代表无量法门啊。我们把人比喻作虚空法界，那身毛呢，就代表虚空法界里面的圆满的法门啊。我们常讲啊，无量法门啊，无量无边，是这个意思。光总是代表智慧啊，智慧放光啊，所以毛光照矣。这个名词里面呢，就像我们中国人所讲的气氛啊，西方人讲的磁场啊，文学里面的名词氛围，是说的这个意思啊。有没有呢？有，变 法界虚空界气氛不同啊，这个地方念佛的人多，他有念佛的气氛，有这样的磁场啊。那么这种磁场肯定会让人呢感觉到舒适，感到安全啊，这个里面没有恐怖，如果我们进入一个赌场，那个气氛跟我们这个讲堂的气氛呢，啊，道场的气氛呢，完全不同。为什么呢？那个里面的人，人是多啊，可能比我们道场人还多。但是每一个人的心，啊，都怀着什么呢？怀着真理。啊，如何把你口袋的钱呢引来？每一个人都是这个念头啊，所以那个磁场啊，你进去之后会感觉到不安，会感觉到紧张，会感觉到恐惧啊，就像战场一样啊，这是非常明显的啊。那个不明显的，是要很细心的人能觉察得到啊，而且这个磁场呢，千变万化啊，善有善的强弱不同，明显不同，显就是非常明显，显就是不太明显。啊，不善的磁场啊，亦复如是。啊，使我们感觉到非常显著的呢，就是医院的磁场，这个殡仪馆的磁场，啊，胆量小的人啊，他敏感。他在里面感到恐怖啊，所以吓死人啊！白天的磁场，晚上的磁场，清晨的磁场，黄昏的磁场不一样。人在喜悦的时候磁场，人在沮丧的时候。啊，心里愉快的时候跟心里面烦闷的时候，心清净的时候跟心浮躁的时候不同啊，怎么会同呢？啊，那么由此可知磁场的变化太大太大了，难怪这段经文有90首奏啊，又这么长啊。那么这些你一定要晓得啊。总的来说呢，这是心得，在迷雾不同状况之下所散发的现象，也是发而入实啊，不是有意制造的啊，是自然的。还是一句老话啊，佛教给我们的总的原则，一切法从心相生 那么由此可知，事出世间最可贵的事情，是觉悟啊，觉悟明了宇宙人生真相。事出世间学术可以说都是把这个看作唯一的终极的目标。有人看对了，一点偏差没有，有人看错了，啊，错到不可收拾，这180度的相违背，啊，那这是什么原因？这个原因很复杂啊，绝不是单纯。用佛法的术语说，无量劫累积错误的经验，生生世世都在起惑造业。三途六道不善业的累积，诸佛刹土那也是无量劫善业的累积啊，纯善纯净啊，啊，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。所以对于宇宙真相的认知真的是第一等大事，这个认知指导我们这一生啊，生活还是在美满还是在困苦艰难啊，这个就是佛经上讲的一切法从心想生，你的心想正确，那是光明大道啊，是佛道啊，菩萨道啊。如果我们想法看法错了，错了自己并不知道，自己以为很正确啊，这是什么呢？佛法里面讲的戒取戒全是错误的成见啊。啊，为什么有这么深的成见呢？他也有他的逻辑方式，说出来很有道理，也能感动人呐。啊，可是似是而非，好像是对的，其实是错的。啊，错在什么地方？如果不是佛陀教导我们这一生呢，永远不会明了啊。科学的方法论，哪一个人敢不承认它是真理？啊，英明逻辑辩证法啊， 早年的时候，方老师跟我讲哲学概论，告诉我这是纯粹的哲学，也就是求真实智慧的方法。过了20年，他跟我讲科学方法论有范围，有界限，啊，大乘佛法了，超越了，也就是说，因缘、逻辑、辩证法了，对他们没用处了。方老师也很了不起啊！我跟他的时候是40多岁啊，60多岁的时候他讲法就不一样。啊，这一句话的暗示的意思是什么呢？科学不能解决问题。这里的暗示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所以现在科学发展到今天，西方人对他已经有人怀疑了。啊，所以就以美国来说，我们早年在美国，实在说起来，大概在二战之后，美国人已经有一部分醒悟过来了，寻求东方的学术。二战之后，美国学佛的人啊，就是美国当地人学佛的，我们听到报道啊，估计是50万人到100万人。啊，他们学静坐，学冥想，学印度的瑜伽，啊，我住在美国的时候，我就看到很多，许多都市里头都有瑜伽中心。静坐中心有印度教啊，佛教里面华人不多啊，西藏人多，日本人多啊，韩国人、越南人啊，他们都在那里建道场啊，提倡静坐，因为美国人平常的生活太紧张了，紧张的生活消耗很大的能量啊！啊，这个诸位也许听我在讲经里面报告过。啊，我在台中看到李老师的生活，啊，他老人家日中一食，而且吃得很少。啊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他69岁，我26岁，啊，不是，我是那个时候31岁，我31岁，他69岁。一天吃那么一点点，就中午一餐，早晨晚上都不吃， 他的工作量差不多是一般人五个人，五个人做的工作，他一个人，工作量很大，应酬也很多，他的应酬很单纯，接近信徒。啊，我认识他的时候，台中莲社的莲友有20万人，你们想想看，这20万人每一天都有来见他的，所以他就把他组织起来，分成48个班。啊，每一天呢，跟一个班见面。啊，这个每一个班里面的人数多少也不一样，人数少的呢，2个班合在一起，人数多的呢，1个班，所以他每一天要见这个莲友，在大讲堂，大讲堂那个时候，台中莲社的这个讲堂。可以容纳300人。啊，当然都是各班的代表。啊，老师通常跟他们要讲1个小时的话。啊，有翻译。另外呢，就解答问题。解答问题大概也是1个多小时。啊，那么这个会议几乎每天都要耗费2个半小时。啊，天天要见这些客人。要解答他们的疑难杂症。啊，那个一天吃那么少。我在那时候学他了。但是我没那么多繁忙的工作啊，我们就是读经学讲经啊，非常单纯。我吃到8个月了，我就把我学习的心得向老师报告，我们得到一个结论啊，这是我向老师报告的啊，我想身体像是一个机器，这个机器能够活动，当然需要能量，饮食是能量啊，那这个机器呢，有消耗能量的，有节省能量的，那节省能量的，那它就需要补充，需要的少啊，像李老师啊，那个消耗能量很大的呢，那一天3餐不够啊，还要吃几道点心，他才能够有充足的能量去运作啊，否则的话了，他就会出问题。老师肯定我这个看法，不是，那么能量消耗最多的消耗到哪里去了？妄念。如果妄念少，消耗就少；妄念多，消耗就多。啊，所以妄念多，消耗多，你不能够减少你的能源补充。为什么呢？对你的身体受很大的伤害，所以这个不是面子问题，不是要好看。哎呀，我吃的少，好像我这个道行还不错了，那你就完全错了。你必须随顺身体自然，你有充分的能量，你才有好的工作。 啊，决定不能勉强。啊，李老师从来没有劝过人呢，叫人减少一餐饭。啊，一般人发现佛法里面讲吃五啊，啊，晚上不吃，李老师从来不劝人。哎，因为他知道，你没有这个，没有适当的补充啊，你体力就衰了，你工作就这个能力就减弱了。啊，所以能量是一定要给它充足的补充。啊，消耗能量最多的是 95% 消耗在妄念上。劳心劳力消耗实在讲都有限啊。啊，所以我们就想到释迦牟尼佛。他老人家在世的时候，啊，前面五年，我们想象当中比较清净一点，五年之后出名了，这出名可麻烦可大了，这一出名是四面八方人都来了。都来看你，都来向你请教，啊，都有些疑难杂症，想求你帮助他解决。所以释迦牟尼佛，我们想象当中，他一天到晚忙得不亦乐乎啊，啊，从四面八方来的，啊，这些善信，那不一定是学佛。啊，学佛不学佛都希望看看他。啊，都希望能够跟他见见面，啊，亲近他。啊，他哪有空闲呢？啊，那么由此知道，他的能量的消耗，啊，多不多呢？哎，不多。为什么不多呢？他接触再复杂的境界，他心清净，没有受到干扰，这是功夫啊。他的这些学生们，至少经上记载的1255人学到了，啊，无论什么复杂的环境，不受干扰，啊，所以他一天一时够了，这个我们要知道。所以他的智慧，他的慈悲，他的德能，放出来的光波啊，智慧的光波，慈悲的光波，德行的广播，你说那个磁场多好啊！而且佛菩萨的智慧、慈悲、德行是永恒的因为它是久住的，不像我们凡夫啊，在某种状况之下，慈悲心升起来了，过没多久了， 遇到一个不高兴的事情，这心里又难过发脾气了，慈悲心又没有了。所以晓得凡夫情绪不稳定，智慧也不稳定，变化很大了。越是修行有功夫的人，变化就越小；修行没有功夫，变化很大。这个变化大，就是我们今天讲的气氛呢不稳定啊，磁场变化无常，就是这么一个道理啊。所以同学们在修行的时候，不要去学习，哎呀，我也学着吃。念佛往生并没有讲一定吃五才往生啊，不吃五的人就不能往生，没这个说法。往生的条件在信愿行啊，没有说这句话啊，所以该吃的时候你要吃，不该吃的时候你就不必吃啊，一天三餐饭正常的你应该吃啊，不要吃太多啊，这是什么？这样子你要懂得自爱啊，不太多爱什么呢？爱你的五脏六腑。你要晓得你吃了很多东西，他们要搞消化了啊，如果你肠胃不好啊，消化不了啊，那你就对不起他了。肠胃负担太重的时候就不正常，不正常就是病态。所以古人讲啊，病从口入。为什么说口入？你吃的太多了，你吃的太杂了，你吃的东西都不好，你的肠胃受不了，增加他的负担，他的负担是有限度，超过他的负担的时候，他就不正常，就变成病态了。是这么个道理，所以少吃是爱护自己的五脏六腑啊，不让他负担太重啊，尤其是晚上他应该要休息啊，所以晚上不吃或者是少吃啊，决定有好处啊，是这么个道理。散发的气氛能够利益一切众生啊，我们讲的是能够影响一切众生啊，但这个影响有正面也有负面。今天整个世界混乱，科学报道里面有很多都是负面的信息啊，让人担忧啊，担忧要付出很大的能量啊，我们学佛的人也收到这些资讯啊，怎么样呢？我们只了解，没有担忧啊。为什么呢？担忧没用处，担忧不能解决问题。啊，所以这些讯息啊，负面的讯息传到我们这里来啊，对我们学佛的人 是一种鼓励，是一种警觉啊，那就是说，哦，应该要认真努力依教修行啊。为什么呢？这个灾难来了啊，自己有好地方去。所以，灾难对修行人不是坏的学习。啊，如果你非常留念这个世界，哎，好像对你啊是个不好的消息。啊，你真正觉悟呢，哎，它是好消息，它不是坏消息，真的是事事是好事，人人是好人。这两句话有道理，不是随便说的。啊，常常有这个讯息传来，啊，常常提醒自己真用功。啊，功夫怎么用呢？现在完全明了啊。啊，真正功夫怎么用？放下了。啊，也就是真放得下了。日常生活当中修什么？修清净心。清净心爱不爱工作呢？不爱。什么工作都可以做，也就是做你本分应当做的事业啊，在你自己行业当中啊，认真努力去做。那但是做的时候，它有个纯正的目标啊。这个目标是什么呢？无论做哪个行业，都是对社会、对大众啊，做出最好的贡献啊，或者是说最好的服务，不为自己。这就叫断卧修善，积功累德啊。那我做生意，我所卖的货真价实啊，我不是做假东西，我不欺骗人。啊，我从事于工商业来服务社会大众，菩萨了啊，只是一个服务的心啊，没有求利的心。为什么呢？求利的心是轮回心，是三恶道的业因啊，那不是好事啊！啊，不是求利的心，是服务的心那是出利心啊，那是好事啊！啊，盈利当然有利润收入啊，收入自己要知道，是明哲保身呐。啊，怎样呢？尽量的保护自己的能量啊，就是我们每天消耗能量，要把它缩小。用什么方法呢？减少妄念，能量消耗啊就降低了啊。诸位要晓得，能量降低了， 就是你的健康得到保证，延年益寿啊。不懂得保养，任意消耗自己的能量，这个是减少你的寿命啊！啊，你每天消耗的能量超过了你身体的负荷，这个就减少寿命啊。虽然寿命是有一定的啊，一定那是业力，但是业力有生疏，这个诸位念了凡四训就很清楚很明白啊。所以寿命可以延长，可以缩短，造作恶业，心浮气躁，寿命缩短，心平气和啊，断恶修善，积功累德，寿命自然就延长啊。这个道理是什么？就是能量的消耗，现在科学所说的啊，你好事做得到，做得多，能量消耗的少啊；恶事做得多，能量肯定消耗大。为什么？他心不清净，他心不平衡啊。人心地清净，心地善良啊，你所从事的事业是利益众生的，利益众生里面尤其是帮助众生觉悟啊，帮助众生认清事实真相，是大功德了啊，使他在这一生当中不走冤枉路啊，把这一生当中的应该要做到的功课都能做完，那么他来生就提升了啊。当然提升方向目标有很多 啊，一般人只是懂得了升天，对于天也不了解，很茫然，很笼统。佛告诉我们，大的分这不是细数啊，大分好像我们讲地球大分五大洲啊，这大分啊，佛给我们讲呢，宇宙之间的大分有欲界体，有色界体，有无色界体，有凡夫天，有禁欲天，不一样，很多，这都大分。那细分呢？每一层里头太多太多了啊！中国人讲玉皇大帝，玉皇大帝很多啊，在释迦牟尼佛教化区里面啊，这个三千大千世界有多少个玉皇大帝？十万亿个。就是说这个大千世界里面有十万亿个单位世界，每一个单位世界呢 有一个他利天啊，所以你是生他利天，你生哪一个他利天？而且每一个他利天，里面的社会也不完全相同，就是正如同我们地球上有许多国家，每一个国家的大同小异啊，他们的政策并不相同，他们的生活习惯也不完全相同啊，言语不相同，文化不相同，天道亦复如是啊。啊，越往上面去，这个差别越小，越往下面呢，差别就越大。啊，这个道理我们能够理解。啊，完全相同，没有丝毫差别。十法界里面，究竟佛的法界，那是完全相同，没有丝毫差别，完全回归到自性，是这个道理。越是接近自性，差别越小，就好像云一样，啊，在圆周上差别很大，越接近圆心呢，差别就越小。到了中心呢，差别没有了，就是这个道理啊。毛光照矣啊，至其解脱之门，解脱。念谢是念取舍，当动词讲；念解当名词讲。啊，念谢呢，当动词讲，就是把它解开。啊，把什么东西解开呢？把烦恼解开。化解大乘教里面讲烦恼三大类啊，第一个是见思烦恼啊，见什么？见解，你看错了，全看错了。思是什么呢？想错了，完全想错了。你思想见解错误，肯定影响你行为啊！你的言语造作怎么能不错呢？这个错误是因啊，有因当然有果啊。果是什么呢？果就是六道三途你不能说人天是正确的，人天跟三途比较起来，人天是正确的，三途是错误的。可是人天要跟阿罗汉相比呢，人天全错了，阿罗汉是正确的。阿罗汉跟菩萨比呢，阿罗汉错了，菩萨是正确的。菩萨跟佛比呢，菩萨错了，佛是正确的。这个 这桩事情呢，从比较上说是一个说法，绝对的说是一个说法。绝对的正错标准是信的了，所以明心见性啊，才真的对了。没有明心见性啊，错了。十法界菩萨佛还是错了，为什么呢？没见性，还在十法界里头啊。见性之后啊，十法界没有了，不谈六道没有了，十法界也没有了。啊，这个时候，什么是真的，什么是假的，恍然大悟啊。就像我们睡觉做梦醒过来啊，醒过来，哎，这是一场梦。十法界没有了，这个梦真的醒过来了。那么六道呢？脱离六道呢？脱离六道好像梦中梦。你们有没有人有这个经验？做梦，做梦时候在梦中又做了个梦，啊，梦中梦，梦中梦醒，是六道轮回没有了，哦，很开心，我刚才做了个梦，醒悟过来，真正醒过来的时候，哎，晓得啊，我还是在做梦，啊，是真的醒过来了。真的醒过来，十法界没有了，六道没有了，是梦中梦醒。真有这个事情啊！啊，做梦的时候清清楚楚啊，做梦睡觉又做了个梦，啊，梦中。所以一定要智，啊，智就是觉，智是体。作用就是觉，觉而不迷。啊，我们三皈依里面叫皈依佛了。啊，觉而不迷是皈依佛，正而不邪是皈依法，净而不染呢是皈依僧。啊，所以佛法僧他真正的意思就是觉正。通通是智慧在起作用，没有智慧你就无法解脱啊！解是对因上讲的，断烦恼啊，见思烦恼没有了，六道没有了，尘沙烦恼没有了，无名烦恼断一片了啊！这个真正是脱离了，脱离三途，脱离六道，脱离十法界，脱离十法界才叫一真法界，回归自性。回归自信是什么样子？很不好懂。回归自信的时候啊，心是发现，就好像江河里面的水流入大海。水在江在河， 不相同啊。黄河的水跟长江水不一样啊，长江水跟珠江水不一样啊，流到海里面就一样，什么分别都没有。